介绍师傅一下啊。
传道法师是台湾台南妙心寺的寺职，他也担任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董事长及关怀生命协会理事长等职。法师多年来尽心尽力奉献于佛法的弘扬以及教育、文化、环保等社会关怀的事业，就好像他的师父开正上人所说的啊，传道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着重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堪称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师父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 NLA 幼儿园内观共修会筹备的期间，就开始担任我们的顾问及指导法师，帮我们确立了 NLA 的宗旨及发展方针。在2000年以前，师父曾经到我们东区弘法，每次开始总是让与会者受益良多，法喜充满。今天师父虽然不能亲身到这里来，却直接应允为我们岳阳开示。师父是要给我们一系列的演讲5次，那么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题目是如何解除烦恼与开展人生，也就是说佛法的目的。相信各位会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专心聆听。最后师父还会留下一钟头时间让各位发问。现在我们就以掌声来欢迎师父传道法师。
大家好啊，是不是一共有多少时间？
2个钟头。
1个半钟头。
1个半钟头。
好，我先这个介绍一个纲要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础佛学的一个介绍。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讲了10次啊，下来的时候是整个佛教的那个内容、方法、目的啊，那个分类啊，大概都是可以了解，这样是比较全面性的。也就是说，佛法实讲啊，那佛法实讲呢啊，第一个就是佛法的目的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么再来就是佛法的根本内容啊，再来就是佛法的教育啊方法。那么再来第四呢，就是佛法的基本原理啊，这缘起和四圣谛八正道。再来就是佛教的佛法的特质，以至到实践的啊那个整个程序呢啊，我们一系列讲下来。本来这个佛法实讲，我在第一个讲义里头啊，第一讲是佛法的根本内容。但是因为各位都啊，有的人呢、啊、有学过，有的人没有学过。那么我们把第二讲调来第一讲，也就是佛法的目的，就是那个离苦得乐，也就是说如何啊解除烦恼，开展啊人生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说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有认识、了解啊。那么有了解呢，而去处理问题。那很多人不了解，他就认为佛教是悲观啊。那我们要了解到佛教啊，就是如同啊医生啊，他先知道我们有哪些毛病，然后呢就是啊对症下药啊。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医治。比方说我们是牙齿痛，一定要去看牙科，不是去看眼科啊，那么更不去看妇产科啊。那从这个地方呢，佛教啊的主要目的呢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么很多人不了解，就认为说佛教是悲观的，讲的人生是很苦的啊，好像说没有希望的啊，这是误会。那我们知道说啊，世界上啊，在佛教里头三大宗教、四大宗教里头啊，可以说 非常的啊那个理性，而且那个哲理呢非常的啊深奥啊，那么他解决的方法也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彻底啊，那就是知道苦的原因，面对了，然后去解除它，这时候在建议。他知道说，所有世间上的政治、教育、学术以及社会上的啊这个经济典章制度呢啊，都是为了解除世间所有的痛苦而设立的。其实世间上啊没有各种的这种痛苦呢啊，那这个制度呢就不必要了。换句话说，宗教也不会产生了啊。那么因为世界上有无尽的这种啊苦痛，有各类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许多不同程度的教育以及宗教，无论是教育或者宗教啊等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这种设施呢啊，都是针对各种痛苦问题而给予对治的。解除痛苦的方法很多，那么有的呢是暂时的救济，有的是彻底的支付，那有的是啊治标，那有的是治本，有的是很圆满的，有的是不大圆满的啊，是极度的解决。有个人产生了啊这个问题的背景不同啊，所以需求的有差异。比如说相同的一句语言啊，因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程度的人听起来，他的作用就不一样。有的听起来很快乐，有的听起来很痛苦。有的人认为你这讲这句话呢是在刺激我，那有的人是认为是在鼓励我啊，那个程度上、兴趣上啊不同啊，所以啊涵养不同呢，他的感受也不一样。这是因为个人的性向、程度的背景不同，所以所产生的基础不同的差异的现象。在印度2000多年前呢，佛教教主悉达多太子呢他所以出家学道，他的动机啊，也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痛苦啊，他开悟啊，成佛之后呢，到处讲经说法来教育大家啊，实践他帮忙大家呢，人类呢离苦得乐啊，得到解脱究竟的快乐的这种诺言呐 啊，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他经过这个数十年的这种教育呢啊，那么可以说他的阶段性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也许我们后代的人呢登登相续哈，就是心传不尽的传递下去。因为我们做人这个恩，我们要感恩报恩，要回馈，就说我们今天的食衣住行、娱乐、医药、交通精神上、物质上卫生上、健康上等等，都是许多各行各业所取得贡献的这种成果，让我们呢目的也尽到我们的力量去回馈到我们的家庭、社会以及全世界人类。那么因为我们一般人不了解到佛法，就认为佛教是悲观，比方说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这样的时候，既然是悲就是悲观这是误会。我们知道悲是悲悯心佛教像这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呢，是因为世间上现实的一个问题存在，有的问题存在呢，所以他面对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慈悲取舍是佛教这个慈悲的定有内容。但是慈和悲两个字，我们了解到原来的意思慈是给他快乐帮助别人得到幸福悲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悲伤的时候，那产生一种呻吟声，我们不忍心看到、听到对方的一种痛苦呻吟于是引申产生了一种那种悲悯心，去帮助他解决痛苦，所以引申为 拔苦，所以食是给他快乐，悲是当然他解决痛苦，所以食悲真正的意思是啊拔苦啊娱乐，就是给他快乐。那从这个地方来讲，佛教实际的人生观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我们知道悲观呢啊就是对于这个世间上啊啊有一种消极的一面，那么遇到事情他不敢面对，所以啊不是自杀就是杀人啊，不是自毁就是毁人啊。那个乐观呢啊一般人的乐观呢啊也就是说啊乐天派的他醉生梦死呢，遇到问题他也是啊不了了之的，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所以说啊那个借酒浇愁呢愁更愁啊，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啊是没有办法止咳的啊。那从这个地方相反的，我们了解到佛教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因为悲观乐观呢啊是都是各有一种另外的一个极端。佛教是正观，正就是恰恰好处的，恰到好处的就是中观啊，就是说苦的时候知道苦，乐的时候知道乐，那苦有苦的原因，乐有乐的因素，我们要如苦得乐，就是要真正的去找出那种痛苦的原因，消除痛苦的方法。那我们要啊得到快乐的时候，要知道快乐的原因、快乐的成分、快乐的方法啊。那这样的时候才能是真正的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教啊，真正讲起来就是了解到我们人生啊的本人的这种意义和圣命，在时空坐标里头定有的这种定位啊。换句话说，就说让我们的圣命的光与热呢能够扩展啊，能够发挥到那个最大的边际效用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误认为我们人生啊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讲法不同啊，所谓追求快乐幸福，个人的讲法也不一样啊。比方说没有钱的人，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如果有钱没有欠下债务啊就好了。那等到他没有欠下债务有钱了，他也不满意了。有的十万讲一百万，有的一百万讲一千万，有的一千讲一亿啊，永远没有停止的。所以啊欲海难填啊，欲望就好像海一样啊啊。那有个人说我没有地位啊，我没有地位就好了。但是等到他有地位当副主管，就要讲当啊那个正的主管，副主管想要当一级主管，那一直要讲爬上去，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种职业的无力感啊，好像金字塔一直爬上去，可是等到你爬到最上面了，你的能力不足，你的负担不齐，所以这是 OOO 啊。所以在前一阵子有一位大企业家，他跟我一个同学学生这样讲啊，他大概现在的企业成就大概有四五亿的台币啊。他这样讲，他说他这一生啊现在最需要的幸福快乐了，不是别的，如果一天能够有一个钟头让他在树底下、树荫底下喝茶啊，睡一个午觉，哦，他就心满意足了。我那个学生都在说：“你好可怜哦，你一向讲的要追求这些，我天天都可以啊。”但是话说回来喽，如果说他没有去争名，没有去夺利，没有认真开发他的事业去创业啊，到达今天的成就，你要他，你给他每天有一个小时在树荫底下泡茶让他休息，他会幸福吗？他觉得不好，人生太不好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 我在长期啊，就有十年的时间啊，在那个看守所和监狱啊，啊，当他们的荣誉教委书。我问他，人生你们认为什么最有意义最吸引你？他说，啊，他说呢，啊，那就是自由啊，因为自由对他们来讲啊是太好啊，自由。那我们知道了啊，在监狱里头失去自由的人，他认为自由是最好。可是等到他假设或者说期满了，期满了之后，他自由了，他会幸福吗？他说我没有职业，我没有钱，反正有钱有职业了又不行了。一个人又说了，健康是最幸福的。可是很多人很健康也不值得，不见得是幸福哦。啊，有的人说啊，哪一个人身体不好啊？啊，可是有的人身体不好，并不是很痛苦啊。我们知道身体的痛苦，再加上心理的痛苦，就生理和心理加在一起啊，这样的时候才会使我们的痛苦加剧。如果说啊，生理的痛苦你知道，那个痛苦是免不了的。你的情绪不要再加压，你去观察，你去了解，你去放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痛苦就会慢慢的减轻，减轻到最后的时候，连那个痛苦都没有办法威胁到我们自己哦。我们看看那个叶圣导出啊，他啊七个月的早产儿，他全身呢都是病得很严重啊，有一阵子呢啊一天呢、啊。啊，泻肚子泻了30-40次哦，我们一般人呢、啊，20次就不得了了啊。但是呢，啊，他还是无所谓，他说没有关系啦，啊，生病是常客啦，他天天和我在一起的朋友，哎，他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所以结果的人第一个就要认清说啊，要先去掉心的痛苦，不是身上的痛苦啊。那这个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知道说为什么一般人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又来了，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原因，这个世界上啊是无常的，我们生理上无常啊，那个这个物理上无常，心理上无常，那我们不了解无常，所以要求常，所以才是痛苦。比方说我们的生理有生老病死这样的痛苦，这是现实的啊。全世界所有的贫富啊，无论是聪明，无论是病症呢，它也是共同的平等，就是有生必有死啊，这一点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啊，都平等的，就是时间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一个人利用24小时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啊，有的人24小时去做很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有的人啊，在一天当中做出自己愉快也让别人愉快的事情，那有的人让自己不愉快也让别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个是因为我们不认清我们的生命价值，不认清呢这个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所以在佛教里头说无常故苦，不是诅咒人生说啊，人生都是不可追求，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创业，待人处事，但是要了解到啊，无常的缘故，所以是苦。当苦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面对，有心理准备。无常一般的人都误会了，认为说再怎么高的地位都会下来，再怎么漂亮都会老，再怎么样的健康都会死啊！不仅仅这样啊，啊，无常有积极的一面，无常就是没有常常那样，换句话说，他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呢，都充满了无限的变数，无限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充满了无限的光明， 无限的希望啊，因为了解到这个道理，不会墨守成规啊，不会自暴自弃，因为无常的，没有常常那样的，没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加给他啊快乐幸福的因素，他就变成快乐幸福。我们加给他痛苦啊那、啊、这种因素原因条件，我们就变成痛苦的结果。那这样的时候，这个命运还有幸福，这不是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所以我们了解到，人世间之所以苦，是因为无常。那无常生理上有生老病死，是不是无常啊？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保持17岁，我们没有办法常常保持啊身体健康啊，这生理上的缺陷。再来讲到说物理上成住坏空啊，每一样东西物质的产生，然后它慢慢的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了，科技知道说，因为有电子、中子哈啊，带电荷不带电荷，在一定的空间里头在转动，所以会使我们的物品呢会转化啊，会变坏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到说啊，就是啊，物理上的成住坏空。那这变化最大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生住地灭。一个念头升起来了，持续了，变化了，消灭了，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我们如果不了解到这个本质，要追求幸福快乐，要离苦得乐是很难。我们还有经验吧啊，就说去看到百货公司，看到一样东西啊，很赏心悦目的，很喜欢的，不买走不掉，走不掉，有在那边呢啊，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呢有的讨价还价啊，那买了以后那个占有欲啊满足了，不到五分钟钱也付了啊，桌子也拿了，结果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有的人买回来以后呢，一辈子都没有用到，我们的心啊变化太大了。那有的人呢是这样的啊，作为先生的不会去赞美太太啊，太太做的菜做得很好吃，他也都啊很吝啬啊来说表出啊表现说对他谢谢或者说赞美他的这种啊才艺。可是有的人呢啊，你叫他这样的时候他回去了，他说哇太太今天煮的菜多好吃啊，我看你高兴哦。可是明天也讲这句话，后天也讲这句话，每一餐都讲这句话，他就会抗议了，你只会这句话吗？对不对？哎，虽然是赞美，可是他不满意了。为什么？心理变化，要求变化，这是无常啊。比方说我第一次啊到美国去的时候啊，那个去看那个太空啊，那个总使中那个太空中心那边啊，李主任呢就带我说，哎叔啊，今天来吃披萨啊。我说什么叫披萨？我第一次啊这个乡巴佬啊啊，那么人吃了披萨啊，中午吃了披萨啊，等一下就去家里就吃披萨啊，晚上又吃披萨哦，等一下又有人说那个价格考过了还要吃披萨哦，我真的就听到披萨我就害怕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哪一个人需要吃什么，你就餐餐给他吃，天天给他吃，不要到一个星期他就投降了。为什么？你那个心理上、口舌上、口感上已经在变化。我记得在台湾啊，在那个鹅寮啊那边呢，就是有一个老师呢在那边教学。暑假的时候他啊告诉那个同学说，哎，你问问你爸爸妈妈，暑假呢老师去你们那边住十天好不好，你们那边那个鹅啊，鹅怎么讲啊，鹅在啊啊，鹅啊你说啊，这个很老师他说我去那边吃，他说好啊。哦，这个家长啊听说啊他的儿子的老爹要来啊，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他就啊开始呢啊请他吃鹅啊，早上啊洗了吃鹅啊， 啊，南非的金乌星。那么等一下俄阿米索，再等一下就是俄阿金啊，俄阿金啊。那么早上初中午初，还有宵夜初，吃了三天啊，到第四天他自然是吃不下去了，看到那个鹅啊就要吐了，要反胃了，那怎么办呢？下午有一个中学生来偷他们的鹅啊，被抓到了，他说这个送到警察局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成绩呀？那问老师，老师说会啊，那怎么样能够教育他使他不会再来偷鹅啊那个鹅啊呢？他说很简单啦，叫他住你的家里，主要天天餐餐给他吃鹅啊，那吃上三天他从此以后就不敢来了。呵呵，这个家长说糟糕了，老师在我们家里已经吃了四天了。呵呵，这个是真正的笑话，是真正的故事。那么一个人问你吃什么，喜欢吃什么给他常常吃一段时间他就会怎么样呢？吃命运了，回应了，所以心理上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事业如果说要蒸蒸日上，而且还要领先人家那个同业，那你一定要不断的进修，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进步改良，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因为无常的嘛。所以很多事业呢首先很好啊，全世界的占有率呢有30%、40%、50%啊，可是以后呢一直掉下来了，因为新的产品出来了，新的替代方案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无常啊。你的学识相当的高明啊，你的化验你的实验相当的这种杰出，可是你如果没有再继续努力，有新的人才出来，有新的方案呢来替代了，所以是无常的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个无常的缘故，所以是苦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认识外面的这些无常故苦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应变呢？比方说呼吸的生活，如果要白活偕老呢，当然在佛教的因缘观无常观来讲，它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两个人都没有进修都没有进步，十年前看是这样，十年后是这样，20年前、20年后、30年前、40年前、40年后，你看他嘴嘴，我看你哪个懵两个人都没有进步了这样看起来还可以啦否则的话，另外一个方法是两个人都有进修，两个人都有进步，那这样的时候就有新的话题可以说啦。所以我常常问那些结婚的人，我说你们结婚完了以后就经过多少时间就没话说啦，不是怎么那么内行一般来讲没有见面好像很多话要讲可是天天在一起没有学新的时候很舒服很学问了，结果没有话题了，没有新的话题，他们都是炒冷饭讲了说好了，你讲那个我已经听腻了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是两个人同时都没有进修没有成长，就是两个人都是同时有成长有进修，这样才能维持白头偕老啦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事业，包括感情，包括理想，包括生活习惯，这个都有关，包括宗教信仰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个无常的变化，我们可以去应对它，但是我们一般都不知道，都认为常，要求常常这样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没有变了闽南人骂人家骂得最厉害，还说你就没变了，气都没变了但死都还不会变那就糟糕了，死都不会变就没救嘛，不过死了以后也不会变，就没有烂，不会烂了，没烂了，一哭那腿腿也没烂那这样就麻烦了所以一定要变了。那我们不了解无常所以认为是常，这个才是痛苦嘛，要求永远18岁 那么你没有进步，也要求人家都不要进步啊。那人家有进修，你要求人家都不要进修啊，就叫颠倒。所以佛教的经典说，要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够啊得到呢自信的这种解脱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在以前呢啊，印度有一位高僧来到中国啊，他认为中国呢说自己认为是五千年文化了，源远流长啊。他们就拿了一部啊那个二十五时给这位高僧大德，就是出家师父看了。这个出家师父呢翻了翻了这个二十五时，看完了以后发觉到几乎的几千年来四五千年来啊都是在战争。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一国打那一国，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这一乡镇和那个乡镇血多啊，同乡。和那个同乡在谢多啊，啊，还有就是马来西亚，我去的那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国际的学者，他将全世界的历史啊，把它整体来看呢，他说，啊，现在可以用电脑把它统计了，他说很少没有提到战争的，那个没有战争的只有几天，哦，只有几天哦，全世界的这种历史哦。大大小小，如果再加上家庭的吵水啊，啊，要吵架，大概是天天有啊，天天吵啊，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世间上是真正非常的苦，因为我们知道啊，为什么是苦？那苦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甚至对苦的类别也应该有所认识。那么现在先了解到苦的原因。痛苦的原因啊，痛苦从哪里来呀？ 啊，有的人从外面来，有的说从内心来，就是只是单向的讲话，只有讲到一边一个角落而已啊。痛苦是由于我们的感官啊，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啊，身体和意识，佛教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六根这个根啊，就生长力，也就是说，以现在的现代名词来讲，就是神经系统啊，就是视觉神经系统、听觉神经系统，还有味觉神经系统啊、触觉啊等等啊、嗅觉，这一共有六样。这六样呢啊，还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外面的。颜色我们看得到的啊，这个物质的颜色啊，还有声音啊，还有香臭啊，还有这个味道啊，还有冷暖啊、硬啊和粗细等等很多啊。那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会感受到的，第一个要经过这个根，我们内心要经过我们的这种感官啊。比方说要看东西一定要经过我们视觉神经没有坏，而且有距离啊，有光线，还有专注才能够看到哦啊，看到以后才能认识。所以佛教专有名词叫根见次三合合接触产生认识啊，这个触就是认识啊，认识以后会感受，这个感受呢是情绪上的直接反应，非理性的啊，我们看了会感受，感受有三种感受。第一种是符合适应我们的视觉，或者说啊符合我们以往的惯性啊，或者生理、心理，这样来说，我们觉得这种感受是很快乐的。而另外呢，不符合的，和我们不习惯的，那觉得痛苦的感受。如果不是这两样呢？啊，就是舍啊，就是不苦不乐的，它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啊，是从我们的感官和外面的环境，加上内心透过我们的感官和外面接触以后，产生认识，认知以后累积到我们的一个惯性，成为一个习惯以后，适应不适应，适合不适合。产生了情绪的直接反应， 所以有痛苦的感受，有快乐的感受，有不苦不乐的感受。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这样看起来的时候，这种变化啊，万千的，当然不是说整个都是苦了啊。那我们世间上佛教里头没有否定相对存在的快乐和痛苦，但是为什么说世间上是苦呢？因为它有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法则啊，就是无常故苦啊，就说因为它是变化的，所以是苦的。比方说你喜欢穿这件衣服，那么你天天穿你就不要了，甚至说啊，你等一下就不想了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心理啊变化、生理变化、物理变化，这三样变化当中是心的变化最快。我们常常在读书的时候就接触到说啊，男女啊啊，或者说朋友啊，他说爱是一起生啊，啊，不是一起死啊，啊，那么啊，喜欢他的时候呢，哦，想尽办法啊，这个可以说温柔体贴啦，啊，无微不至啦，啊，想希望呢，啊，对方呢，啊，快乐幸福。可是等你讨厌的时候呢，这个心呢、啊、变化的时候呢，它整个都不一样了，恨不得他死啊。所以心的变化是很可怕，而且最快的，在物理、生理、心理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快。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认知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我们的所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闻的、啊鼻子所嗅的、舌头所尝的、身体接触、内心所接触的，这都是无常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痛苦无量。比方说啊，喜欢吃啊，认为说一定要吃什么，非得吃什么的时候就不幸福不快乐，脸就皱起来了，双眼啊就皱起来，就很痛苦。其实不见得这样啊。比方说你喜欢吃辣啊，四川啊、湖南啊喜欢吃辣。那喜欢吃辣的时候，他听到辣的他就高兴了，哇，今天开胃了啊，今天很幸福了，饭可以多吃多少了。可是我们觉得那个不好玩啊，闻到就会啊呛鼻子啊，对不对？这很痛苦啊。但是吃辣的越吃越辣，越觉得不辣啊，那等到你觉得都不辣的时候就惨了。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啊无常变化是要需要去啊冲淡它的。我记得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就担心我的吃的问题。他说猪啊，那你怎么吃啊啊。我问他们啊，像外国叔他们呢，我问他住在家里，我说你们早上啊，他说要煮稀饭给我吃的。我说为什么要煮稀饭啊，猪不是吃稀饭吗？我说我被这个属于自己去限制的。你如果说啊，不可一日无鼠精，鼠精是稀饭，鼠精是咖啡，鼠精是狼精，鼠精呢是你的某某人，那这样就糟糕了啊。我说那你们早上吃什么？他吃美国饲料，米克饲料。我听了很压抑，什么米克饲料啊？就是那个洋芋片啊，还有玉米啊，什么东西啊啊，泡牛奶。冰冷牛奶，我就吃那个饲料，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也可以适应嘛，啊，比如说你，有的人喝牛奶的时候会在这个拉肚子，是因为你不习惯，拉肚子没有关系，你再喝，再拉三次就不会了，三次他就习惯了，啊，那大肠杆菌呢，在我们肚子里头就可以接受了呗，啊，我以往啊是有喝牛奶。啊，喝那个克里牛奶，但是太久了，煮几年没有喝了啊，喝一次，不要三分钟，比吃泻药还快，三分钟就要跑厕所啊。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就是无常变化，以前可以喝，现在不能喝，但是你只要再喝两次，一共有三次，就又出现了。所以我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我就不会因为啊食欲住行了啊，或者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那些朋友说呢啊，说开车呢开了两三个钟头，目的是要去吃中国料理。我说拜托啦啊，不去吃那个中国料理啦啊，到那个西餐厅也可以啦啊，吃沙拉啦、水果啦都很好啦。可是他们又来了，他说叔，你只有吃这样啊，不合算呢，因为算人的呢，一个人多少钱呢，对不对？你有没有吃鱼啊？没有吃肉啊？啊，哎，多吃一点呐、啊！我说这个价值观又不一样了哈、啊。你吃饱了，我大概都是吃七分饱啊。那吃饱了以后，他那个肝脏还有肾脏和胃呢啊，他比较怎么样？不会呵护那么重嘛。啊，你要硬要说我吃的就不美哈，比价寡呢哈，那这样的时候他负担了、啊。你需要这五公克的东西。你吃100公克，你看95公克都要做工加工把它啊再排出去，这样很不卫生的，而且很疲倦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到说，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啊，那我们对吃啊、食衣住行，我们是不是要调节啊？啊，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啊？这样的时候，我们痛苦就减少了嘛啊。所以我到美国那个48天回来啊，都胖了几公斤啊。他们说睡不着了，睡不好了，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了。我坐上车上啊，啊，颠簸不平的车、啊，我这眼睛闭着我就睡着了啊。那有的人就睡不着啊，被乘车的给困去了，换床铺就没有办法睡觉，这个太苦太苦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般身体的这种疲倦啊和痛苦，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忍受，最主要是我们内心加上内心情绪上的这种加压。如果我们内心上很平静，那这样的时候吃也吃得好啊，那么睡也睡得好，做事情呢都觉得很快乐。所以我有正确的见解，认识苦的原因以后，再用适当的方法将苦的因和缘彻底把它消除掉，把它改变，这样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离开痛苦得到快乐，否则的话常常都在追求快乐，而永远都追求不到快乐，还没追求到的时候最快乐了，总要追求到觉得没有什么啊。像一些年轻的男女朋友告诉我，他说谈恋爱追求朋友最快乐的就是追求那一份，也等到追求到了也觉得不过尔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心理上的变化啊。那么现在来继续介绍苦的类别，以这个痛苦产生的形成呢，可以分为个人的痛苦、家庭的痛苦、国家国际所产生的世类痛苦。啊，以儒家的思想来讲呢，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样类推呢，家之本在个人呢、啊。所以《大学》就到了，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标示不仅呢这个在这个家的本呢、啊。是在个人政治呢是要平天下的大事，也因为个人而定，所以种种的忧愁苦恼也因为个人的存在而显现了，造成进而呢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国家，甚至导致到国际上的争端可见痛苦的问题产生呢是造始于我们个人。我们一般不了解到这边，我就认为是在外在的，这是别人给我的。事实上我到监狱里头去的时候，当荣誉教委书，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啊，他说哎呀，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交到损友啊，不好的朋友啊。我说是吗？他们笑了。我说因为你们太聪明，如果不够聪明就没有资格来这里，很内行的内行的。 啊，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说在佛教里头有一个寓言故事啊，啊，他说那个擂茶，那个干柴和烈火呢，啊，对话。那么这个干柴就骂那个烈火，就说因为你点燃了我，使我烧了啊，满身都是火热的、炽热的，啊，之后呢，碎骨纷身呐。那个火就不服气啊，他说是你自己会烧的，他说你那点火不会烧，啊，奇怪啦，我点石头，石头不会烧啊，我点钢铁，钢铁不会烧啊，我点泥土，泥土不会烧啊，我点水呢，会跟水啊，我会发芽呢，我这火就啊熄灭掉了。对，一个人不喜欢赌博的人，人家把你带到赌博的地方，你也不会去赌啊。但是我们奇怪了啊，去赌博赌输了，就是说是受到谁的连累哦。如果赌赢了，就是我的运气好哦啊。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好的成果都是往自己啊脸上贴金吗？啊，不好的都推给别人吗？所以我做长期的那个个案呢。啊，这种咨询的时候，我发觉到很多人是这样，都来问说师傅啊，我这个事情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啊？啊，该不该怎么样啊？我说你都讲完了吗？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你都讲啊？那目的现在只是在认同嘛？啊，心理学来讲就是说，嗯，这个风险分摊嘛，啊，就是我请问你啊，你说可以，那我就做了。做了以后如果不好，我说不是你讲的嘛，啊。如果好，我做的好的，我本来就是想这样做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很少都往自己啊，就反求诸己的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切的好坏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个人呐、啊，从个人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内啊，影响到啊团体，甚至到国家国际啊。所以俗话说了啊，相见容易啊，相处难呐、啊。相见很容易哦，哦，某人不错，某人不错哦。真正你和他日夜啊，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在一个啊房间里头，同盖一个被子，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啊，那有些习惯就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道理。我一个信徒呢，啊，这个个案呢，他来了，他说他要和他的先生啊离婚呐、啊。啊，家庭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吵架了，他说是啊，吵架了。我说你那个牙齿会不会咬到你的耳朵啊？他说叔，你说笑话吧，牙齿怎么会咬到耳朵呢？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咬不到啊？距离太远了啊。我说那你嘴牙齿会不会咬到你的舌头啊？他说常常咬到啊，那为什么咬到？他说太近了。哦，我又学到一点了，太靠近了。我说那咬到有没有说好？你咬一次，我再咬一次，或者说我去看医生，给医生看了，他没有啦。那我说怎么样好的啊？他说顺其自然就好了。哦，又学到了，对不对？我们人在一起啊，就太接近了，没有距离的。所以就容易摩擦，有距离的摩擦不到嘛，所以说距离就是美嘛，啊，所以有人又这样讲啊，他说如果常常在一起的人偶尔离开，哦，他就会想念对方的优点啊、好处啊，常常在一起就是想念他的坏处，很奇怪哦，我们人是很怪的动物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去了解到整个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无常变化，那么怎么样啊去学习相处，怎样去珍惜啊，那么顺其自然啊，很多事情呢对了啊，错误了啊，这一点呢啊就是认识的改过。我想提供啊大家呢，在美国呢，就是西方的教育，他们有一些啊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学的啊，幽默啊，幽默。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啦，他们就扬手，笑一下，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你如果说啊、没有办法了，就骂过来呀、骂过去的，拿了东西要打过来打过去，很粗嘛，很粗野啊、很野蛮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说，整个呢，有时候相处在一起的时候，相处在一起的时候，那如果说今天讲话讲得太刻薄了，或者太厉害了，要注意啊，说不回来的哦，说不回来了，一言去吃啊，驷马难追哦。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啊，怎么样使我们个人啊在身心的啊修养上、涵养上啊，怎样去保持我们的平常心啊？那因为人类啊，因为这各种的痛苦，难免会产生多元化的问题。如果个人只处于身外的问题，而不解决内在的根本问题啊，我们内在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啊。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所以说人不为己啊，天知地内啊。那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自私自利。所谓爱对方，其实是占有对方、支配对方啊。所以，尤其中国人、华人呢 那个小孩子，我生的是我的，我要打就打啊，我要骂就骂啊。他要读书，他去读哪一个学校，看医生，看哪一个医生，哪个医院啊，甚至呢要交朋友，交哪一个，都是父母亲在紧张啊。如果德国就是一样哎。德国所有生出来的小孩是国家的啊，你不能打他，打他的时候啊，这一次报告的时候，这个家长就会受罚的啊。那我们这个观念也可以改一下，真正的爱对方是关心对方、付出，而且要注意到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尊严、对方的需要。不要因为了家，我这个爱心，我对你是好的。我记得呢，我在读那个中学的时候呢，我们一个英文的老师呢来的时候啊，都月夜天哦，带了一个夹克，大家看到他，他就心想笑，他说不要笑，同学不要笑，这是太色的爱心啊，太太的爱心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出门之前啊，他太太叫他一定要穿，他不穿，他就叫他坐好，太太就把那个外套的夹克把他穿上，把他纽扣纽好了，那个检查呢，这个通过了，让他再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分钟的那个小巷，他是满身大汗，转一个弯呢，他赶快脱起来，然后带在身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转弯的巷口呢把它穿好穿好以后呢纽扣也扣好了再走进来，也已经满头大汗了到了家把衣服脱掉的时候就打喷嚏，他去他太太说你看叫你要穿啊，虽然白天不会冷啊，可是早晚温差太大，事实上是因为穿那个夹克才感冒的啦因为他不会冷啊，因为穿的太热了啦，风一吹那个流汗了，所以他先生对他太太也没有办法，他就说我爱你啊，我关心你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事实上他先生受不了所以只有好吧例行公事，天天要出去的时候这皮管已经通过了以后才能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另一边带了夹克我们就笑他说不要笑，这是太太的爱心我们也觉得很无奈。所以从这个例子呢，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要关心一个人，不要强制的去加注于别人，来接受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做法。这样的话，那平常的这种关爱大概那个阻碍会少一点，那个感觉会多一点。尊心会多一点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内心与外境互相接触所引起的这种痛苦来说呢，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 那么人与这个动物食物了 啊，那么人与大自然啊三类啊，我们了解到我们人呢 啊对物质和精神这是一个层面，那么人与动植物是一个那个层面，现在人与大自然界呢啊就是另外一类啊，会引起种种的痛苦。人是精神和物质的复合体啊，在身体物质和心理精神的合合之中呢，如果外界里面已经所起的种种变化不能适当的调整呢，就会引起痛苦啊。例如啊，我们做硬盘的边啊，以后呢还想吃，吃不到呢就觉得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吃边的心还维持没有变，外面的物，外面的边已经变，又没有了，哎，痛苦啊。那如果说你想吃边，那给你一碗冰，你一碗冰已经够了，你说第二碗再给你啊，你的内心已经变了，不想再吃了，可是外界还有在继续一碗一碗的冰装过来，你会觉得很痛苦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物质啊和内心的这种问题，这精神和物质的这种问题，那么啊从这个地方身体所产生的变化，我们知道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心理产生的变化啊，就是啊生死地灭的这种问题啊。那么尽管人人都害怕它这些变化啊，企图用那个医学、科学、营养学、运动等等，抗衰老啊、抗美啊等等的、啊，来去处理呢，都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啦。比方说现在东西呢。啊，你只要标上说抗衰老啊，能够维持啊漂亮，这种东西啊，很多人就买了啊，要商这个商机无限了。那我常常这样讲啊，我说台湾的那个福寿螺啊，不朽的呀啊，危害啊啊，到处蔓延了、啊。以前是人家从外国引进来，要做那个螺肉的那个罐头啊，雷纳罐头啊，它、啊、这个。听说不好吃啊，所以就往外面丢了啊，丢到最后的时候到处啊有谁的地方就有蔓延的啊。我就这样讲，我说很简单，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医生还有营养学的还有媒体来说这种辐射肉呢肉呢，如果加上什么东西吃下去会抗衰老啊，抗氧化啊，他能够聪明，能够漂亮，能够怎么怎样？哇！我相信哦，台湾的福寿螺哦，不要三个月至半年了，都吃得精光啊！所以我们人呢、啊，就是这样的，很奇怪的。那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使这个生理上没有变化，就是变化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必然。而在这个变化的必然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怎么样去面对它啊，这才是重要的啊。否则的话啊，你这个变化解决完了，另外一个变化又来了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啊，尽量的啊，不是要不老啊，不病啊，不死。
好好，休息一下
啊，休息一下后了啊、
哎、
啊。好，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人所面对的是啊这个物质与精神啊爱与这个人与动植物，人与大自然啊，那么人这个生理上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啊，在人们动植物啊，这个动植物的动物啊，比如蟑螂啊、老鼠啊啊，这样它有它的世界，可是我们人类太过度的看，使它呢生活环境都小了，所以我们就怪它。比方说它原来的森林我们把它破坏了，那变成农田，它当然一直往高山上去，没有办法被破坏，它等到冬天它会下来 他下来的时候就我们就反过来说他侵占我们的地盘，所以上次我太过度太发是侵占到对方，这样的人是动物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疾病传染。那我们这个像上前一阵子杀死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啊，这个都是人和动物里头。人和植物呢，我们乱砍乱啃以后呢，我们最近看到那个温冰啊、土石流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过度的开发，乱砍乱啃。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想要和需要要先清楚。啊，我记得在美国，好像美国哈，有一位就是那个企业家，他在离职之前呢，他写一本书啊，那本书很好，他就说啊，一个人人生在世呢，需要多少土地？啊，这本书写得很好哈。他说一个人呢，像那个那个印第安纳啊的那个原住民呢，他要买那个酋长要买地。他们就奇怪啦，这个白人怎么想买地啊？结果他说怎么买啊？他说你的药的话呢，从太阳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呢，你开始走，从零点一直走，走到太阳下山那一瞬间，你可以走回来你原点，你回来原点的地方，你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如果没有办法走回来一点点，那就没了。啊，这个很便宜嘛哈、哦，他就开始啊，没有吃饭。有没有穿外衣啊？因为外衣啊太热了，所以他说边走边脱啊，脱衣服啊啊，然后走到哇，大家那个酋长啊啊，就是跟着他一直走，一直鼓励，哇，不错啊，不错啊啊，中路中中中间呢、啊，他就往回跑啊，跑了一个大圈哦、啊，那么一直跑到快要到了时候啊，剩下内裤啊，那剩下内裤的时候呢，他就等到太阳要下山那一瞬间呢。他没有办法爬到，但是呢，他坠了以后就是滑雷，手伸出过去的恰好啊，在啊摸到那个他的起点，大家都是鼓掌了啊。他说：“哎呀，好啊，你成功了，成功了，所有哈、啊、你走过都是你的了。”但是各位，你知道吗？他从此以后也没有爬起来了，死掉了啦。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五六十啊，这样长的地方挖一个洞啊，把它埋在那边。这本书啊，就写得很好哈、啊。一个人一生是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啊？我记得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哲学家很有意思。那国王呢，他说天下呢，他是他最大的啊，他最有权力的。那个他的那个哲学家都在讲。他说：“陛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你东西吃饱了，就掉饭还是吃了、啊，这点他相信了、啊。现在吃下去很撑，会撑死啊。”他说：“你晚上睡觉啊，不会超过80电荒啊，这一点他都不信哦。他请天下的巧匠哦，木匠啊，去做一个30丈电荒的大床哦，你们听过吧？30丈哦，搭个灯来拎成哦啊，那江上南。”红宝石啊，哇，宝石啊，啊，很多。那还有开场要请各国的大使来看，当然这个不是在被邀请啊。什么？你看，谁说只有80建方啊？这个哲学家讲了就很有意思啊。他说：“陛下，那个80建方的床啊，你睡下去还很大；30丈建方啊，你睡下去就好一桶哎。”床很大，人也很小啊，那你总不能从左边滚到右边，从右边滚到左边嘛，对不对？你睡还是一点点啊。第二句话他讲，你为什么要用这样大呢？表示你很在乎你自己的渺小嘛，对不对？我们要自卑感啊，啊，在乎自己的渺小才是需要扩大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还是想要，如果分清楚，我们今天呢、啊，啊，这个社会啊。啊、我们人类和动植物的互动和大自然的互动嘛，大概是啊那个冲突会减少到最低啊，这些天灾人祸呢会减低下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如果啊 持一自觉当然是在我们需要上去考量，超过需要的啊，可以啊不啊过分的这种浪费啊，比方说交通能够解决就可以了，不是说人家现在新的啊那个品牌出来，我一定会买那个最高级的最新的，这是浪费嘛啊，所以一般来讲啊，食衣住行我们知道说这些啊减少下来，那对于动物、植物和大自然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啊减低那种灾害，像上述的海啸，那海啸呢，大家都讲这个天灾啦，但是如何就没有人讲到了。后来有一位学者呢，啊，好像是英国的学者呢，终于讲出来了，我有简报哈、哦。他说他20年前到这个东南亚去看的时候，到斯里兰卡去看的时候呢，那个海边的那个红树林很多，那旅馆都离那个海岸线的海边呢，都是啊大概有1公里哦，啊等到他上次去看的时候，红树林都砍得光光了，啊那个旅馆呢都带到海边了，啊在那个旅馆里头的所伸出来就可以摸到海水了，把那个红树林砍掉，你想想看，红树林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和海征地的植物，它是胎生植物，它好像高脚林啊，它是胎生，这样海潮退的时候它啊落下来以后，它海潮在涨的时候它慢慢的摇摇摇啊就正起来了，那海水来了它不怕啊，不怕，等到有热液还有沙就慢慢沉积，它又在涨，往海外一直上去，所以是保护海岸线最好的植物。可是人的无知啊，贪婪无厌啊，就把它砍伐了。所以他说是天灾也罪人祸，这一点我们就注意到。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啊，从引发痛苦的具体来说呢，啊，从身体的变化，不适应的啊，像饥饿啦、疲劳等等，不论是达官贵人，或是凡夫所感受的苦难。这每一个人，甚至圣人也一样的，那么筋骨就不一样啊。就精神上的感受呢，比方说憎恨呐、啊愤怒呐、哀愁啦、恐惧啦，这种种呢啊，这种苦的感受是因人而异哦。一个人如果长期在封闭、狭隘的家庭里头，对所认知的环境很小，可出席的便有限。这个人也很少啊，事情单纯，心量气度，那么目光都不就很小嘛，所以经常是进而回啊。一旦进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广大了，眼光相对的开阔啊，放眼看天下，自然也就明白所谓一山比一山高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啊。啊，这样的话，他的任意而为的坏脾气、嫉妒心、刁慢心等等习气的，不得不慢慢的消失掉啊！因为在大众当中，这些劣习惯的行为呢是行不通的啊。由此可见，个人的教育环境的不同啊，所以呢，面对的啊接触的经验也不同啊，气息呢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心理，造成各种的痛苦啊。那么有一位教授夫人，他夏天呢啊。很热啊，因为很闷啊，他就整天啊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啊，翻来覆去的啊，他一会儿就嫌那个电风扇不够凉啊，一会儿就说那个吹冷气啊，那个骨头会酸痛啊，唠唠叨的一个晚上都没有安点啊。那么这个教授呢很安然的就是睡着了啊，他现在又在吵醒了啊，睡着了又把他摇醒了。并且告诉他这个大家说你躺下来不要急躁嘛啊，流汗你就是体会到流汗出来的那种愉快嘛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心境就自然凉啊。这个我有经验啊，我在当天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看到我梳长刺嘛啊，就要摘光了， 他们生活出大鱼大肉的，一个一个啊，在七月天啊，大太阳顶着大太阳，底下在出操，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都没有倒嘞，啊，我就想说，我就在想啊，那个汗流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嗯，清风徐来，哇，这个我泡在水里头啦，我在洗澡啦，我在想着说，啊，满身清凉的，对不对？那有一个呢，动不动啊就流汗的，我叫他啊清凉观。啊，他关出来，我就跟他教说，你用一个方法就好了。你想想说，你现在泡在那个冰水里头，他一想到冰水就打喷嚏的，那就不会流汗了啊。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个环境在怎样的肉啊，怎样的奥肉呢？你只要心理上平静下来，不汗它啊，过敏，那这样的时候，外面的这种。啊，流汗呐、啊，疲倦呐、啊，并不见得就能够不忍，就不能够忍受了，也是可以忍受的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啊，一般呢、啊，这个心境是不同，啊，身体的苦是每一个人一样，心里的苦啊，是个人的修养不一样啊。比方说，同样一种名誉，啊。成功的人一看就说，哦，就象征着我的事业很圆满啊，家庭啊，这个感情很圆满哦。可是呢，在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同一个人哦，啊，这个事业失败了，他说一言人上去哦，啊，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那同样一种名利，那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心情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啊。心理的苦是可以改变的啊，生理的苦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不必逃避的。所以一个有修养有智慧人，虽然同样的遇到不顺畅的这种遭遇，但是痛苦的感受会觉得很轻，而且啊会比较短暂，时间上比较短暂。就是从啊这个引起痛苦的主体说，现在讲到引发痛苦的环境来说呢，啊，我们一般来讲啊，第一个啊，从这个社会所引的苦有哪些苦呢？刚刚是从生理上啊，现在从社会上引的苦有恩爱别离苦，有怨憎会苦，因为我的根基就需要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呢啊，有的。很恩爱或者感情啊，或者友情啊，啊，为了某些事情啊的需要呢，啊不得不离开，是恩爱别离苦。另外一种呢，就是冤家路窄啊，为了办公，为了赚钱，为了做什么啊，这冤家路窄啊，变成住在邻居啊，要不然呢，办公桌住对面啊，越看越讨厌啊，这个都有的啊。那这个两种苦啊。在这个生活上呢，就是我们不得自在。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像这样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能够改善呢？还是有办法改善？就我们等一下说了啊。另外一种呢，由自然界所引起的苦，就所求不得苦了啊。因为有人际关系，再来就是人需要生存。啊，人需要生存，那你要的人家也要啊，那个职位是这样，物品是这样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所求不得，那、啊、当然是很苦。所求不得包括两方面啊，求不得当然苦，另外呢，求得了以后，你不想要的，甩也甩不掉的时候也很痛苦啊，不能如意。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啊。没有钱的人想发财啊，而有钱的人想更多的钱啊，欲望就永远无止境。事业输掉事业的人想到说有事业，等到有的时候他又不这样啊，那要想更加轻松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了解到啊，这种所求不得啊，我们慢慢去了解吧。啊，那么由于身心变化所引起的苦的 啊，我们叫做啊，佛教的五蕴炽盛苦，就是啊，我们的啊身心呐、啊，身是苦，心也苦，身心合在一起又变化啊，所以都是很苦的。那这样的生的苦、老、病、死啊，就是生理上就是四种苦。那所求不得苦的啊，五种苦了、啊。 那恩爱别离图变身会图啊，五阴四顺图，那一共有八图，八种图。那这八种图都是存在的事实，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怎么样去解决它，从根本解决，不是从表面上解决的。在佛经上里头有一个比喻，不是说一个旅啊旅游的人呢啊，行到半路啊，口很嘴巴很渴啊，看到山边呢有那个清澈啊清凉的那种泉水，哦，他就开始喝，喝完了以后啊，觉得很愉快啊。可是他那个清凉的水还在流啊，说停，赶快停啊！那个泉水啊，不因为你要喝才流嘛，啊，不因为你不喝了才停嘛。所以他就在那骂啊。其实嘛，我们世间上很多愚蠢的事情都是自以为然的啊。那我们要从自本方面呢、啊，又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我们在火炉上烧了那些糖水，那客人来了，想要说赶快冷了以后让客人能够喝，结果他不把火烫，他在上头用伞，在上头一闪一闪，但是满头大汗呢、啊，那个客人呢、啊、觉得怕不专业，昨天要很奇怪了、啊，今天那个冰糖啊，那个糖水怎么没有赶快冷？我们知道说，你那个在烧的、加热的东西没有吃，你想想怎么冷？所以我们最新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我们人里头自己对自己，面对自己，身心，自己和人际关系，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这个都是最主要根本，就是认识自己。我们一般认识自己的人不多，认清自己的更少啊。这实在的啊，那一般来讲，我们要了解到整个呢啊，对自己了解以后，把自己的缺点把它改掉，把自己的优点呢啊把它发挥，啊、慢慢的啊，从生理到心理，从心理啊到外面的环境，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去适应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些苦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要从根啊来发起嘛。苦的根源有两个，第一个是爱欲，第二个是邪见。就是说，我们爱不是不好哦，是加一个爱欲，就是贪，超过我们的身份，超过我们的需要啊，超过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就有问题，超过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就有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上、感情上，我们都要有享有特权，我和别人不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见解上啊，见解上啊有优越感，认为我的见解最好，所有的观点、所有的方法都是我的最彻底、最高明，所以一定要用我的，不能采用别人的。这问题来了，那这样的情况未必见得是真实是这样啊，那这样你需要人家需要怎么办啊？你高明人家比你高明怎么办？那就自对了，那就要啊那个对立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痛苦的根源是在这个地方啊，要注意到这个贪爱的爱欲加上这个不正确的那个见解，那这两个如果没有去除掉的时候呢？啊，我们的问题永远就没有办法啊去解决的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人的爱欲从哪里来？贪爱啊，不了解到自己。第一个，爱不是不好啊，就是第一个不认清啊，认不清楚啊，就是自己爱。我们最爱的是谁啊？我们最爱的是自己耶。啊，所谓爱先生、爱太太、爱儿子、爱国家，都是一个大前提，都是我以自我为中心呐、啊，最出发点呐、啊，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当半件挂圆圈啊，这是什么的？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我的家，我们同姓的，我们同乡的，我们同一个种族的，我们同一个宗教信仰的，都是我嘛。所以你不相信的话啊，去看那个相片，第一个是看我在哪里， 要不然再扩大一点，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啊，他们也说，哎，这张画，这张相片很漂亮的，不管他是我不是我，是我认识不是认识，我们很少这样去看嘛，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嗯，这一张是我，所以特别漂亮，这一张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儿子，特别漂亮。我记得呢，就是昨天呢，啊，昨天好像昨天前天啊，就是有读书会，我们台南有一个读书会，来这边呢，我和他结缘，我就要讲说，这种心态啊，如果不改变了，要使我们没有烦恼啊，没有人际的纠纷啊，是难的啊。我就讲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给他们听。所以有一个在台湾来讲，就是小学生呢都是吃营养午餐呢、啊，营养午餐。那营养午餐呢，都是学校在办理嘛，大家交钱。那有两个人有问题，一个是家庭很穷，交不起这个午餐费；另外一个家庭太富有了啊，讨厌这些午餐呢 没有他们家里的菜啊，都是就来了。有一天呢，这个富有的这个学生就埋怨给他妈妈听，妈妈说不要紧，明天中午我做一个你最喜欢吃的菜，而且那个里头的菜很丰盛啊，暂时保密，不告诉你什么东西。哦，他那个儿子呢，就对老师讲，我中午不吃营养午餐，我妈妈会送过来，所以他就没有去登记了。那另外这个贫穷的是因为交不起啊，所以他妈妈家里啊就是打点好了要送去。恰好这个富有的母亲有急事没有办法送去，所以就是拜托邻居呢这个贫穷的这种家庭的这个妈妈呢带电脑来送过去。他说你儿子我也不认识啊，那么多人，一个班上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你的儿子？你讲名字我没有办法。他说很简单啦、啊、我儿子啊在那班里头是最帅的、最漂亮的、最聪明的、最可爱的那一个，就是了，你送给他吃就对了。好，好的，那没问题，送过去了。送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富有的人家的儿子中午没有吃到呢，他回来就骂他妈妈了，抗议啊，你这个黄牛啊，怎么样怎么样？哎，他很惊讶，我是特别做的啊，有鸡腿啊，啊，还有猪肉啊，还有哈姆啊，还有什么呢？太好了，鸡蛋呢？他就去问那个隔壁的那个太太，你怎么没有送去呢？啊，有啊，那我儿子说没有吃到啊，你说的话说给那个最可爱的、最英俊的、最漂亮的，我看一看是我的儿子最漂亮，所以是给我儿子吃了。就是很有意思哈。每一个妈妈就认为自己的儿子最漂亮、最帅嘛、最聪明嘛，是不是啊？当然是一个偏激了哈。那有的人是再怎么样看自己的儿子都不行啊，这当然另外一个极端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自己爱和爱自己，第一个是自己爱，第二个从自己爱自己呢扩展到我所爱，这就是境界爱，我的子女、我的亲戚朋友，再来就是后有爱如果说要死了还要享受这个生命无穷尽的在延续这个来生啊，所以我们会轮回的呀，就是靠了这个自己爱加上境界爱后有爱，那我们痛苦的产生根源也是在这那我们了解到说，整个呢动物都是贪生怕死，我们人是动物之一，我们也是会贪生怕死。那从这个地方，如果你们不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自己，你试试看，如果说现在说地震来了，第一个跑出去的是自己第二个念头在想到我的亲人，我所爱的人在里头，所以还要跑回来再救他。他说现在为什么不要进去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救了进去就是第二念、第三念所以我们最 最爱是怎样啊，然后才爱我爱的人和我有关。那这个如果说啊，我们不彻底的了解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么自己爱爱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有病要截肢了，把脚要抖掉，那没有关系；手要抖掉，没有关系，过眼残喘就可以了。有人想自杀，那是一时啊，达不到他的目的，也是自己爱的表现啊。我自己爱怎样，没有办法怎样，所以我就爱怎样，我就要自杀。其实也是自己爱啊，那他是一时想不开而已。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啊。我记得在我们这边呢，成大医院啊，看一个自杀的啊，那个时他喝那个很毒的农药啊，结果就烧焦了，就喉咙啊、胃啊、肠啊都烧焦了，所以整个用人工的东西。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不会讲话了，所以就用手给协助。如果可以再来，我再也不愿意再自杀了啊，因为很痛苦，没有办法一下子死啊，这个才麻烦的。有的甚至呢喝那个洗澡剂啊，那相当麻烦。那境界爱是自己爱的延伸的变化转化，所以世间上啊，爱我们自己啊，并不是啊父母兄弟先生很可爱啦 啊，这是因为他爱我，他很爱我啊。如果说一个人不爱你啊，天天要打你杀你啊，置你死后而后已，你觉得还爱他，还觉得他很可爱，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疯子啊，一种是菩萨啊，否则的话不容易的。那我们一个人呢啊，在这个地方来讲，就说啊，从一般的误会到佛教，就说死了啊，就是不要摸它啦，要八小时啊，啊，断气也有八小时才能动啊，否则的话它会生气啊，它会下地狱啊，没有这回事啊。事实上，我们这个受到这样的暗示以后，我们会执着我们的身体，就会被孤僻，不愿意呢让人家来碰我们的身体，这才糟糕。如果像佛菩萨，他生前人家要什么，他的肩眼角膜啊、肩手啊、肩肾脏、肩心脏，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怎么会碰到的时候，他死了没有感觉，还会怎么样？这是一种执着了。我记得我在前一阵子看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他说有一对夫妇啊，在美国呢，啊，要到别的州呢去旅游，啊，机票已经都订了。结果出了车祸啊，要上机场的那个中间出了车祸，结果他的太太变成植物人了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就停货啦，他就照顾他啊，这个太太照顾了一段时间了，医生说你们还是回家吧啊，他说没有办法啦，他的植物人啊要放弃啦，结果他先生和他女儿都不放弃。后来他的女儿想到一招很绝招的，因为他知道他妈妈出处大王家破百亡了啊，他就在他的妈妈旁边讲啊，妈咪呀、啊、你再不醒过来呀 再不醒过来呀，爸爸要和另外一个女人啊去世界旅游啊啊，知道吗？听到没有？人家都订好了，房间都订好了，因为你以前都订好了，所以现在啊，再不醒过来，人家就要去了。一听了，他就大吼一声：“他敢！”啊，醒过来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啊，你看他气个谁哦？讲为着平安，我们喊把他小姐出来，气起来，把他惊醒起来，讲不干。两个人抱着哈。感动流泪了哈、啊，就是啊，我看到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哈、啊，在台湾也另外一个啊，他出了车祸以后呢，啊，他爸爸呢啊就是族人，啊，他爸爸呢在树叶啊有成之余啊，就是喜欢养那个茶壶，那个小茶壶啊，师兄啊，他买了很多名家所做的茶壶， 他女儿也知道他爸爸啊，他就说爸爸，你再不醒过来，你都没有感觉的话，我就要将你这些心爱的那个茶壶，我要送给别人了。这样讲哦，他直接给那个叫出来了。可见他还是有感觉了啊。我们人呢、啊，就是那个执着，不容易的啦。所以如果说连这个执着都没有的时候啊，就自在了啊，就解脱了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啊，一个佛教徒呢，知道生前怎么样的放下自己，怎么样的不再去执着自己啊。那这样的时候啊，在死你不要怕，他从什么时候死都可以，捐器官也没有问题啊。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我记得我一个信徒，他当老师，他是啊那个肺癌，这个积水啊，肺积水，那么挖一个洞啊，他抽水，一天抽了好几千 CC 啊，抽了他身体受不了。我后来我就对他讲，我说老师，你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宗教体验呢，我们不知道执着这个身体啊。就不会痛苦，你放下一分的执着，你的痛苦就减少一分，如果放下五分就减少五分，你通通放下就通通没有痛苦。他说书啊很难呢，先生我独行呢，我太太呢，我子女呢，怎么办啊？我说你说你没有去坐飞机，飞机这样飞呢啊，他们照样会吃饭嘞，照样会过日子嘞，你要去照顾你自己的嘞，啊，这样慢慢的佛觉的，他慢慢拿出来用，在走之前三天，我去看他，他说师傅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叫医生说不要再打针了，不要戳那个水了，整个不是忍耐哦，完全不会痛苦。他那个伤口呢，用一个纱布把它盖起来，啊，完完整整的，啊，安安详详的就要走了。到第三天了，啊，他太太啊不舍，他不要去切嘛，啊，那这样用那个人工的那个氧气在帮忙他。他说不去切，那就要出院了，啊，我去了，我说不是嘛，现在他要走了，你用氧气。那他就没有办法走嘛，我就请问医师啊，医师说没有错，可是他太太就是不忍啊，啊不忍心的说多看一会儿，这个是对他所折磨了。我跟他讲，我说某某老师啊，我是师傅啊，你太太也在这边，儿子也在这边啊，你所学的国学功夫啊，拿出来用啊，能不能讲好的了，不要再执着了啊。我手去摸他的手指头，末梢神经，他的心脏啊，那个心电图啊，就哇往上跳了很高。那慢慢讲啊，慢慢讲，哎，已经走了啊，已经快要走了啊，这不会跳动了，这很平了，几乎平了。我就对他太太讲，我说你不要再折磨他啊，顺他的愿。我在进来的时候啊，我对医生再问一次，说这个氧气不再输送的时候，是他就自然走。他说是的。我请他太太表现一下，他讲不出来，他点头，然后他们就松了手，哦，两三位医生啊，满头大汗了 那个他的先生啊，就很平静的就走了，一点痛苦都没有。那个医生啊，主治医师啊，很钦佩他，他说他是我的老师，我学医这么多年了、啊，没有看到这样的病患呢 竟然都不会痛苦，也不要打麻灰。这种癌症这种天手啊，而且没有脱水，那个纱布一拿开，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他去给他烟香，给他住进带着太太去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从自体爱到境界爱到后有爱，如果能够结果啊，在这个生死来往啊，是很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我们的贪嗔痴呢就会减少。那我们一个人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有三点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我们说如果解脱的人圣德，那不用说了 我们一般来讲有三个啊，凡夫有三个。第一个随众业，就是大善大恶。大善大恶呢啊，死了以后啊，他如果大善，善的上根啊啊，就是天堂人间啊，他马上去，没有中间呐、啊，没有那个距离，没有时间了 啊。他、啊、如果大恶要到地狱恶鬼，他马上去了，就是随众业。第二啊，就随啊这个我们的那个习惯习惯。比方说有中善中中恶的，这一颗气呢，如果是这样熟的，它要倒在哪一方面的不一定。如果往西边倾斜45度，那无论是自己死亡，或者说你把它锯掉，它一定是往西边，不会往东边啊。那你其他的力量可能影响到稍稍的左右一点点，就说好的习惯、坏的习惯养成，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三。如果说没有这些重大那个大恶大善的这个重业，也没有那个强有力的习惯，第三个是讲什么？随意念，就是一边回忆我们有小善小恶啊，那当时呢啊，你不要提起那个他要走的时候，不要提起那个坏的，你要提起好的，比方说他做过好事，做过哪些有益于人类的、有益于身心的、有益于这个家庭的、朋友的，这样你讲啊，他有学习过好的，你就说提起他的那个正面。换句话说，就说，比方说一个人，那要去哪一个地方犹豫不决的时候，他说好，我们到美国去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哎，对哦，到美国去。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啊。啊，佛教讲助念，就是那个时候有效了啊，就是说他要走之前啊，那你的脾气正面啊，比你好的，那不要给他烦恼啊，这样的时候对他有帮助。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啊，真正呢啊，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啊，那要解决我们的这种痛苦啊，扩展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和谐的啊，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都自己能够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真心呢、哦，自己的良心呢、哦，啊，不是啊，不可对人言呢、哦，啊，那么再来人与人，人与人之间能够共处，人与啊动植物之间可以和平共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啊就很宽阔啊，那我们。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道无常所以苦，无常所以可变化，无常所以可以改造的，那无常充满的希望啊，不是永远啊不变的，不是神在主宰，也不是命中注定，更不是啊风水地理啊。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把握，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希望。啊，所以我们啊，过去的影响现在，现在影响未来啊，把握现在就把握未来，改变现在就改变未来。我们今天是昨天的未来，明天是现在的延伸，所以学佛最重要，知道无常啊，知道把握现在，珍惜我们现在现在所有的。我们一般人不是嘛，都、就是啊，记得的啊。婚姻事业啊，那这些啊都不珍惜，有钱都不珍惜，就是羡慕那些啊那些拿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人家文学家讲说，脚呢踩在那个绚烂的玫瑰花上，遥望着天边的彩虹，这是愚蠢到极点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珍惜我们所既有的，那这样慢慢去感恩啊，慢慢去改变我们的身心。那这样的话，无论是成功，无论失败，成功的时候我们不会啊那个忘了啊，不会忘我啊，不会说忘了自己是谁。那失败的时候也会去检讨，会虚心的去检讨。所以我前几天呢，看到那个经济啊杂志的时候。讲到那个美国的那个你们那边的戏骨的精神啊，就讲到说啊，戏骨的精神在全世界有名了，就是说他不怕失败，他会承认失败而且重新来过啊，这种啊 啊，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像华人和日本人啊，就是爱面子啊，硬撑，撑到没有办法倒下去啊，那所有亲戚朋友能够连累啊，都拉倒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啊要去学习。那无常所以苦，无常所以可以改变，无常所以有希望。我现在呢，先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呢，让大家提出问题来问啊，好不好？
好，谢谢。可以开始问题啊。
让我讲啊，要加吗？
我先。哎，那这样学生都是
那么难的。可以问一下你这个。
张先生，我暂时看一下。
走，这边问吧。
老师你好，我
是朱小珍。
我是朱小珍，想请问一下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苦受跟乐受，我们大概都可以了。
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
对，苦受跟乐受，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就是。
没有听到声音吗？
像听得见吗？
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听到。哇！
我这影像没有出来。
快点！对，现在有没有？
里面的人怎么没有出来？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可以听得到吗？没有声音，麦克风是在，我觉得这样讲上面也挺好。
嗯。
没有声音，
听不到，听不到啊！我们重新打过去啊！
没有听到声音，
再试一次。
我这边讲有没有听到？
有。
没有回音。
哦，
没有回音。
哦，
行，那么我先。
没有声，没有声。
哎呦，那
现在有没有声音？
好 ，OK， 有
声音了哈。
OK，
可以了，可以了。
法师，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对苦受、乐受，我们应该都是蛮有了解。那所谓的不苦不乐受是怎么样的感受？
好，这个苦啊，我们知道了啊，乐也知道了，不苦不乐的时候，不是顺我们的习惯，也不是说不顺我们的习惯。我们常常有，比如说我们有学习过的啊，当然知道，没有学习过的就不大知道，所以就是那个牵牛啊，牵牛就遇到了什么这样什么这样什么这样啊，那叫做舍行舍，就变化生灭，我们不觉得它特别苦，我们也不觉得它特别乐，都没有。那这样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啊，那个没有用心去觉察它啊，就是不是属于我们可以的不可以的这两个以外的一种感受，都叫做舍行舍，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说也是
在
一个无明在里头，
有无明在里头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比如说我们遇到我们很快乐的，我们喜欢顺我们的意思，我们很喜欢这个叫看，但我们很讨厌那叫做嗔。如果在行者当中我们不清楚不明白这个痴啊，彼此的之间无明白啊，所以要离开这三心啊，要如实的痴，知道是苦，苦知道苦，乐知道乐，不苦不乐知道不苦不乐，这是这个。那么我们呢，和我们的身份，该去接受和接受，是这个样。
OK， 谢谢法师，谢
谢。好，不客气。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对，
吴中林，有的是有问题。
别客气，别客气。
到这里来跟师傅问好啊。
可以可以，可以进来进。好，别客气了。
跟第一次，你要跟师傅说呢，啊？
他打过我们电话，我接过了。好，我们去。
上面有人干什么？
去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昨天的话，我讲过哈，在巴黎都没上去。
啊？
好像一个东西的。
哎。
啊，你是天天要，天天吃，天天的话就搞烦了嘛。
哎。
就准备干一下，对不？
哎，
啊！我刚才在跟我
打电话，我刚才打
的是三零五零五，哈哈哈哈哈哈！
师傅可以看到吴
中林
啊，可以
看到。哦，有这个方法，就是讲从哪一个看，看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看，后面后面这个角度看，啊，这个是啊，啊，这个变化，嗯，有长得多变化，啊，伊就无长得变化，啊，咱知影了后。哦，这个看到了，他们咱下的钓鱼，那有当时为什么要煮饭？我要煮东，我要食油条，后当时要发展出去，那是很难的变化嘛。啊，相关啊，分为啊夫妻社会来讲哈，分为嘛爱变化呢？人讲哦，你今天真水啊，啊这边多一句诶，我来帮你寻找，啊出来做一下，我来哦，进来哦。都觉得不错，我多吃几样，多吃一半，吃一个吼，好，不多吃，啊，那样，你嘛听讲，哦，你主要好，你多吃呀，对不吼？所以这里讲爱学习啊，在学习当中，两个人拢有进修，有进修，然后你学到一些啊，慢慢在注意到对方的感受、对方的需要、对方的尊严，这样的话相处呢，它互动会加温，了解吧？
嗯。
哇，这个最好的主播，
没有听到声音的，
有没有？
不交给我，叔伯，
我讲的声音呢？
叔伯，哎，奇怪了，可以听到吗？可以看到，
我讲的声音吗？
啊，
在没有听到，
在吧，在吧。
这喇叭跟那个。
老板跟那麦克风哈，在其他都有，那个都会降
低了。哦。
谁
好
玩
呢？那目前应该变亏了，是吧？哎，哎，哎，
哎，七百五啊！
什么？好，可以继续发问。哎，其中也跟师傅这个说啥了？师傅每次问你，嗯，有没有看到其中你？
我
还要
师傅
问你。
正气是跟师傅学习吗？哎，顺三八七四。
好好好，是的吗？哇，你改成苏中昌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次是三月五号，差不多两个礼拜，但是三月以后就是每个月一次，就是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下一个月几号？
三月五号。啊，不是，是台湾的是三月六号。
好，三月六号。
对对，三月六号。
好，三月六号。
美国是三月五号。
六号， 在我的八号的地方。
三月六号。
六号是不是？
是。
啊，台湾是六号了。
三月六号是台湾时间。
哎，对对对。
时间是三月五号。
OK OK。
好像好像今天是八号美国，十九号。
哎哎，对对对。
好，
哇，大家要问题吗？
啊，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是请师傅带我们回向。
好。啊，回向最简单的啊，大家合掌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七共成佛道。
七共成佛道。
好，谢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我们护持师长还有一切的人类啊，能够享得啊的意思。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好，再见。
再见。